因为在圣诞的季节大家都很忙嘛，然后人们见面经常就会问一句话，就你准备好了没有，你为圣诞节准备好了没有。那么很多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就是说啊，因为圣诞节我们要准备很多东西，要过节的东西，还有很多人就是会准备很多礼物啊，包很多礼物，然后很多人要急的要去买很多很多的东西啊，我们往往会这样想啊，这是来准备过圣诞节。后来这个主持人他就问他的一个朋友，就是这个，哎，你为圣诞节准备好了没有？然后他这个朋友是一个基督徒，他这个朋友就说啊，我每天都准备好了，准备好耶稣基督诞生在我的心里啊，准备好接耶稣基督来到我的心里来作王掌权。所以在这个圣诞节的季节，我觉得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有一个更特殊的含义啊，这个季节不仅仅代表着啊，我们可以去买礼物啊，有很多的地方就是在打折啊怎么样啊，这个季节更是代表着我们时刻要准备好我们自己来迎接主耶稣基督的诞生。诞生在哪里呢？来到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心里来作王掌权。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信靠主耶稣的人要成为上帝的仆人，要来服侍神。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从圣经中经文当中来思想一个上帝的仆人他身上应该具备哪些宝贵的品质。因为我们的教会也在这一段时间也会有新的一届执事会的产生，我们的教会当中会有一些弟兄姊妹愿意把自己奉献出来来到教会当中来担任执事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来服侍神，来服侍教会。所以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来思想神的仆人。那么我们今天我们还是从创世纪24章，我们在上一次的主题信息当中我们来一起来看了创世纪24章，我们今天再一次再从创世纪24章来看一个好仆人他身上有哪些宝贵的品质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失丧的人。我们感谢你让你的独生爱子担负我们的罪，承担我们本应当承担的刑罚，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主啊，让我们这些不堪不配的人能够仅仅凭着信心，主啊，我们就有重生的生命，我们就有永生的盼望。主啊，我们愿意圣灵带领我们在这一个纪念主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来思想我们是何等蒙了恩典的人。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继续来从创世纪24章来思想一个上帝的仆人他身上有哪些宝贵的品质。那么创世纪24章呢，记载了一整章经文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亚伯拉罕最老的仆人来去到亚伯拉罕的家乡来为亚伯拉罕的孩子以撒来找一个妻子创世纪24章整章67节经文记载的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我简单的给大家回顾一下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已经年纪非常老迈了，那到底多少岁呢？已经140岁了然后他的儿子以撒已经40岁了。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到100岁才得了这样的一个宝贝儿子以撒。那么亚伯拉罕年纪已经非常老迈了，以撒已经40岁了，但是还是没有成亲。那么亚伯拉罕当然老父亲心里就非常的焦虑嘛。然后呢，亚伯拉罕遵从神的心意，就是不让他的孩子就是娶迦南当地的女子为妻子，然后他要让他的老仆人回到他的家乡 啊，回到亚伯拉罕的家乡，在家乡，也就是在亚伯拉罕亲属当中，找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来带回来，来做以撒的妻子。那么这一段路程是非常啊长的一段路程，有至少有600多公里，而且很大的一段行程是在沙漠当中穿行，是非常艰苦的、非常漫长的一段行程。然后就是老仆人他得到这样的一个命令的时候呢，他就问他说：“我能不能把以撒带回去？啊，把以撒带回你的家乡，这样的话至少可以让女孩子看一下嘛。”结果亚伯拉罕就拒绝了这样的要求，就说不行，就说不可以把我的孩子带回去，就你去啊，你去来为我的孩子来啊，在我的家乡找一个妻子。那么这个老仆人呢，得到这样的命令呢，他就很顺从啊，他就开始来准备回到啊亚伯拉罕的家乡，来为亚伯拉罕去找到一个啊上帝为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所预备的一个妻子。那么最后他终于的啊完成了这一个看起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啊，整张故事最后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结局。因为以撒他非常爱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去世了之后呢，以撒的心里一直很忧虑的啊，圣经说他心里就没有安慰。结果当这个老仆人啊把这个美丽善良的利百加从遥远的亚伯拉罕的家乡带回来的时候，带给以撒的时候，圣经说以撒这个时候心里才得了安慰啊。这一个故事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结局啊。那么在我们上次的这个主日信息当中呢，我们主要来看这个忠心的仆人他身上有哪些宝贵的品质。第一个呢，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无私的仆人，他服侍亚伯拉罕，可以说一辈子服侍亚伯拉罕，他并不是为了得到自己的私利啊，并不是为了从亚伯拉罕里得到亚伯拉罕的产业啊，亚伯拉罕的家产什么的，他不是，他是一个无私的仆人。那么第二看到他是一个完全顺服的仆人，他完全顺服他的主人亚伯拉罕的命令。亚伯拉罕的命令，特别是在娶亲这件事情上的命令，看起来是非常不合乎情理的啊，又不允许娶当地的女孩子给他的儿子做媳妇，这是非要跑那么远，然后甚至不允许这个老仆人把他的孩子带回去，然后就让老仆人去带一个女孩子回来，这是看起来就是很不近情理的一个要求。但是呢，这个老仆人就完全的顺服。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仆人啊，他是怎么样，他是来为主人来做事的，来服从主人的命令的。仆人不是来给他的主人当参谋的啊，不是来对他主人的命令去评判或者是啊怎么样啊，他就是来忠心的服从他主人的命令。那么最后我们也看到这个仆人呢，他是完全对他的主人亚伯拉罕非常的忠诚。每一次他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前面一定会说我主人亚伯拉罕，我主人亚伯拉罕。在整章这个创世纪24章的经文当中，这个老仆人完全没有提到过自己的名字，完全没有提到过自己的名字，他只提他主人的名字。好，那么我们今天我们还是继续来看这个创世纪24章的经文，我们再来思想在这个忠心的老仆人身上，他身上还有哪些宝贵的品质啊。我给大家把这个创世纪24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的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创世纪24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第一节，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Jack, go next slide. Jack. 好，我为大家把这个经文读一下，大家如果手中有圣经可以看，如果手中没有圣经的话也可以来听一下。那么创世纪二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第一节，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 OK。好，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仆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十匹骆驼，并带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美索不达米亚去，到了拿赫的城。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怎样的来命令这个老仆人，然后这个老仆人就顺服，然后就开始做准备，并且回到亚伯拉罕的家乡。有时候我在想哈，如果我是这个，我在那个地方，我是那个老仆人，我听到亚伯拉罕对他这样说，亚伯拉罕首先说，上帝一定会派使者在前面来为你开路，来帮助你。然后接下来亚伯拉罕说，如果那个女孩子不愿意跟你回来，那你起的这个事跟你无干了，也就你没有责任了啊。所以如果我在想，如果我听到这样的话，我就说，哎呀这下就好办了。我出去随便找一个女孩子，我问她，哎，你愿不愿意到我主人家，给我主人家做儿媳妇。然后这个女孩子我想多半她会说，哎，你是谁呀，我又不认识你，你怎么提这样的要求。我不去。后来我就她如果这样讲，那我回去就可以交差了，对不对？我可以就可以交差了嘛，那个女孩子不愿意嘛。这个很简单呢，但是这个老仆人是不是这样想呢？他不是这样想的哈，他不是这样想的。虽然亚伯拉罕跟他说，就是你去找一个，你回到我的家乡找一个女孩子，如果这个女孩子不愿意跟你回来，你就这件事情跟你无关了，你就没有责任了。要是如果是一个自私的仆人，如果不是一个那么忠心的仆人，他可能会说，哎呀，这我随便找一个人应付一下就好了，只要这个女孩子说一声不愿意，那我就交差了嘛。但是这个忠心的仆人，这个老仆人，他不是这样的，他仍然是尽心尽力的努力的要去把这件任务要完成他不是敷衍了事的。所以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好的仆人，一个上帝所喜悦的仆人，他绝对不是要敷衍了事的，他绝对不是要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来逃避他要承担的责任，而是他要尽他的全力，他要把这件事情要完成。那么接下来老仆人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并不是说亚伯拉罕告诉他，上帝的使者一定会在前面替你开路，一定会帮助你有时候如果我听到这样的话，我就说那好了，那上帝的使者帮助我，那我就走吧。但这个老仆人不是这样的，他精心了准备丰富的非常珍贵的这个聘礼。如果我们从下面的经文，我们会看到他带了很多很多非常贵重的聘礼带到亚伯拉罕的家乡。然后呢，他挑选了十匹骆驼。那么他不仅带了这些，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长途的跋涉，一个长途的里程，他一定还带了就是一路上所有的骆驼所有的人员所需要的这些饮食啊住宿所需要的东西啊，他全部都预备了啊，并且仍然也预备了回程的路程。如果我们仔细考虑一下，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个老仆人做出了非常精心的准备，他准备了足够的聘礼，他还准备了这一路上来回600多公里，加起来1200多公里，这么多骆驼这么多行人所需要的饮食啊，所需要的饮用水，包括他们在路上肯定要露宿啊，这一切的装备他全部都考虑了，全部都带了。他并不是说啊，上帝会帮助我，我什么都不用做我就这样去，他不是的，而是他精心做了准备。并且我们从后面的经文我们看到，他带的东西一个方面是非常的丰富，足够显示亚伯拉罕的富有，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知道10匹骆驼对亚伯拉罕的家业来说算不得什么啊，他又是非常的合适。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漫长的旅程，他还要考虑路上的安全的问题，还要考虑路上一切的这些骆驼的需要人员的需要的问题。所以我们从这种看呢，这个老仆人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仆人，他并不是一个鲁莽的莽撞的，他并不是说啊我要依靠上帝啊我什么都不用管什么都不用做准备我就走我就去，他不是这样的人。所以从这个老仆人身上我们会看见，信靠神依靠神绝对不能成为我们一个懒惰的理由啊！今天很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想啊，我凡事要依靠耶稣，所以我什么都不用做了啊，耶稣会供应我的需要，耶稣给我日用的饮食，这不是圣经的教导，这不是圣经对男人说，男人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男人要靠自己的双手来供养自己的家庭，来承担自己的家庭的责任。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凡亲手做工的就必有余，就不仅自己需用的够用，自己家庭需用的够用，还必定有余给那缺乏的人。所以上帝不喜欢人懒惰。那么作为基督徒来说啊，信靠神相信神绝对不能成为我们懒惰的理由。这个老仆人不是一个懒惰的仆人，他不是说啊、哦，上帝的使者帮助我，我什么都不用管什么都不用做，不是的，他是精心做了准备，精心做了策划。如果我们要考虑一下，如果这样的一个项目，如果说项目的话啊，任务的话交给我们，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要考虑很多很多的事情。这个老仆人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那么圣经的箴言也告诉我们，6:6-9，箴言这样说，懒惰人呐、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懒惰人呐、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我们再来看主耶稣说的话，路加福音14:28-32，28节，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筹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要信靠神，要相信上帝，但是呢，我们并不是做一个懒惰的人。对上帝的信靠不是让我们更加的消极懒惰，而是让我们更加的积极。哪怕是我们领到的是一个不可能，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但是因为有上帝，对上帝的信心，有上帝使者的帮助，我们更加努力精心的去预备，而不是被这个困难所吓倒， 啊，干脆什么都不做，不是的，而是更加努力、精心的去预备。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老仆人身上有一个宝贵的品质，就是他努力的运用他一切的聪明智慧，啊，一切的能力，他努力的去完成他主人交给他的使命。他不是说啊，我要信靠神啊，我就可以什么都不做，他不是这样的。好，我们再来看这个老仆人，他到了。那座城到了亚伯拉罕的家乡，那么圣经记载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啊，就是接下来的经文11节，创世纪24章11节到14节。11节，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呐，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那么到了这座城呢，这个老仆人接下来做的事情，他并不是说啊，我要赶紧去找一个女孩子去问一下啊，我要开始我的行动，他并不是这样，而是他安静下来向上帝祷告。所以他知道哪些事情是他努力去做的，比如说他准备聘礼啊，准备这些路上所需用的这些东西啊，这是他靠自己的聪明智慧，靠他自己努力，他努力去做，他做了最好、最精确、最完美。但是哪些事情他知道他是做不了的？比如说要找到这样的一个女子，这不是他能够掌控的事情。所以他这件事情，他就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上帝祷告。他其实是求一个印证，他说要有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我向她要水喝的时候啊，不仅给我水喝，她给我的骆驼喝，哇，这个女孩子就一定是上帝啊为她的主人以啊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所预备的妻子。那么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印证，他所求的这样的一个印证，是不是一个看上去很正常的要求啊？其实一点不正常哈，可以说看上去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可能，好像是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出现。我们知道他们这十匹骆驼，包括亚伯拉罕，包括还有包括这个老仆人还带了很多的随从，那么他们是穿越走了600多公里的路，穿越了茫茫沙漠来到这个地方，然后这些骆驼是非常的干渴，一个骆驼能喝多少水呢？大概能喝30加仑左右。那么十匹骆驼呢，就是300加仑的水，300加仑差不多一吨多的水。他希望有一个女孩子，不仅给他水喝，还要给他的骆驼水喝。而且我们知道，那个不是像今天有水龙头，打开水龙头啊，喝，随便喝，不是，那是要一桶一桶从那个井里打上来的，一桶一桶要从井里打上来的。所以，如果我们碰到一个口渴的人，他向我们要一杯水喝，我相信我们很多人我们都会给他。但是这个口渴的人甚至期望我，他带了十匹骆驼，干渴的骆驼，他期望我从井里打水，让这些骆驼都喝饱水，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人愿意答应这样的要求呢？甚至不仅是答应这样的要求，甚至主动提出来。这个我们是仔细看，这个老仆人提的是他期望这个女子主动的提出来，他只是要求这个女孩子你给我一口水喝，然后他期望这个女孩子不仅把水给他喝，然后主动的说我还要给你的骆驼喝水。这真的是几乎没有人可以有这样的人哈，怎么可能会有这样，而且是一个女孩子。然后有人做过一个计算啊，一个考虑，就是哪怕是一个年轻的男子，就是很有体力的年轻的男子，他要完成这样的使命，这样的工作也差不多要1.5小时甚至2小时的时间。而且我们还注意到那个时候天色已晚， 年轻的女孩子打完水之后她要怎么样，赶紧回家呀，家里人在等啊，她怎么可能来到这里差不多花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来服侍你这个完全陌生的人，不仅服侍你这个完全陌生的人，还服侍你的骆驼，很看起来好像完全不可能达成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但是圣经说当这个老仆人心里这样祷告，心里这样想的时候，他话还没说完，哎，这个女孩子就出现了，就是利百加啊，利百加就出现。然后老仆人向利百加说，求你给我一杯水喝，结果利百加主动的说，我不仅给你水喝，然后我还给你的骆驼喝。哎，神就垂听了这个老仆人的祷告，看起来一个好像不可能实现的一个祷告，上帝很快就垂听。啊，为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觉得哇，上帝好像从来不听，哎，但是为什么这个老仆人的祷告上帝答应的这么快呢？啊，其实有圣经告诉我们，在约翰一书5:14，圣经这样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那这个他当然是指的上帝了。所以这个老仆人向上帝的祷告是合神心意的祷告。哎，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老仆人他提出这个要求，他说我期望有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她不仅给我水喝，而且她主动的提出来还要给我骆驼喝水。我们看到这样的话，我们会不会觉得有点熟悉啊？主耶稣也讲过类似的话，主耶稣对人说，有人要求你走一里路，你要怎么样？你要陪他，主动的陪他走两里。主耶稣说，有人拿走你的外衣，你要主动的把里衣给他。哎，这个跟这个老仆人的这个要求很相像，对不对？这个老仆人说，我向他要一口水喝，他不仅给我水喝，他还给我骆驼喝水。主耶稣说，如果有人要求你陪他走一里，你要主动的跟他说，我陪你走两里路。有人找你要外衣，你主动的给他说，来来来，把我里衣拿去。上帝对信靠他的人的要求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就是当人家向你提出要求的时候，你不仅满足别人的要求，你还要多给他。这也是老仆人他对这个他要寻找的这一个女孩子，也就是要寻找的这个以撒的妻子，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期望和要求，就这个女孩子她不仅满足我的要求，她还要多给我，而且要多多的给我。这跟耶稣对那些信靠耶稣的人的要求是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哈，那么今天很多时候在恋爱当中的人啊，或者说我们很多做父母的，我们的儿女长大了，他要开始考虑恋爱结婚的问题。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个我们的配偶，我们将来的配偶，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期望，或者我们儿女他将来所要找的另一半，他的配偶，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期望啊。有人就我听到很多人说啊，我希望我以后的妻子啊，我的女朋友是最漂亮的。啊，还有人说啊，我希望我以后的另一半最有钱，啊，我还听到有一个年轻的男孩子说，哎呀，我就希望我将来的妻子，我将来的女朋友是最聪明的，啊，我受不了那些笨笨的女孩子，啊，我希望将来女孩子，每个人你可能会对你将来的另外一半，你有各种各样的期望。那么这个老仆人他在寻找怎样的女孩子呢？他是不是找最聪明的、最富有的、最美丽的？他都不是啊，他要找什么样的女孩子？哈，合神心意的，哇，这最标准答案，合神心。他要找最善良的，最善良的，他要找到那个最善良的那一个。很多善良的女孩子，如果有陌生人口渴的人说，给我一杯水喝吧，我相信很多善良的女孩子会说，好好好，我给你一杯水喝。但是只有那个最最善良的，他主动提出来，我不仅给你水喝，我还给你的骆驼喝。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在想，我们来看一个人，我们对我们配偶的期望，对我们妻子，对我们丈夫的期望，我们到底期望他什么？我们期望他最帅、最有钱、最能干， 还是期望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他是一个体贴别人的人，而且这个善良善良到一个地步，他给你的，他付出给你的超过你的所求所想，超过，大大的超过。然后我们也特别看到这个，所以我们这里呢，我们也特别要看一下利百加。利百加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善良，非常非常特别的女孩子。啊，在创世纪20章15到21节啊，圣经是这样说，话还没有说完，就是那个老仆人他祷告的话呀，话还没有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比土利所生，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妻子密加的儿子。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仆人跑上前去迎着她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她喝。女子给她喝了，就说，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她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那人定睛看她，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那人就是指的那个老仆人哈。啊，我们先来看利百加。老仆人没有求，没有求上帝是给带给他一个最漂亮的女孩子，但是上帝给他的超过他所求的，超过他所想的。啊，利百加很漂亮，不仅漂亮，不仅美丽，很善良。这是老仆人所求的，这是老仆人所期望的。然后我们会看到利百加对这个老仆人呢非常的尊敬啊，非常的尊敬。我们知道这个老仆人是穿越沙漠来的，风尘仆仆的，大概也是70多岁的老人家。哎，这样的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求要一杯水喝，你利百加不仅给他水，而且非常尊敬他。他说，我主请喝，然后主动的说，而且我们看到急忙拿下瓶来，急忙，那么后面又出现这个词急忙，他主动说，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利百加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我们看着这是怎样的女孩子，他为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这样的恭敬他，然后急急忙忙的去做。人家其实渴了已经可能1天了，早一点晚一点有什么关系呢？他不是的，他急急忙忙的去跑，急急忙忙的去做，巴不得这个老人家和他的骆驼能够早一点解决他的干渴。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孩子。所以而且利百加所做的这些事情哈，包括这个老仆人所提的这个要求，就让我们想起主耶稣所说的话，就是我刚才给大家提到的。主耶稣说，有人想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要同他走二里。那么这个利百加他其实就是在做这个事情，老仆人没有逼他了，没有逼他，但是他是主动的，主动的，而且他是付出极大的代价，付出极大的代价，而且是非常殷勤，带着一个恭敬的态度去做的。而且做多做的这一部分，就是给他骆驼打水多做的这一部分，远远超过看起来他好像本分应该做的，就是给那个老人家一杯水，他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的。这就是上帝对基督徒对他的儿女所怀的心意，要让我们怎么样对别人有恩典，你多做一点，别人向你所求的，你不仅满足别人的期望，多给一点，不要那么吝啬，你要给别人恩典。所以就是有人问巴克，他是一个神学家，就问他在一次 这个国际性的宗教大会上，有人问他啊，就说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宗教信仰都是劝人行善嘛，劝人做好人嘛。他说你们基督徒基督教的信仰跟别的宗教信仰有什么不同呢？啊，这个结果这个巴克就说，我们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有恩典，我们有恩典，上帝给我们的是恩典，上帝给我们的不是工价，上帝给我们的是我们不配得到的，这个叫恩典。因为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的是我们不配得到的拯救的恩典，所以上帝要求我们给别人什么，也要给恩典。你不是跟别人斤斤计较，就说啊，我给你100块，公平的价格，合情合理，我该为你做的我做了啊，我问心无愧。上帝说不是这样的，你要多给。为什么呢？因为你从上帝那里得到了你不配得的恩典，所以你也要给别人恩典。在人看来别人不配得的，别人不应该得的，你要给人家。就包括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上帝让以色列人对待他们的奴隶啊，他们家中的奴隶啊，要好好的对待他们的奴隶，到7年之后就让他们的奴隶走，走不仅是给他们自由，而且让他们带上这个牛羊走，带上他们的妻子孩子走。这在我们想，这在当时谁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奴隶呢？但是上帝要求以色列人，你们就这样要这样对待你们的奴隶，其实就是你们要对待你们的奴隶，其实就像对待孩子一样，孩子长大了你就让他走，不仅让他空手走，还要让他带上产业走。后来上帝给出的理由就是，因为你们在埃及也曾经当奴隶，所以你们也要想一想，你们就曾经是奴隶，所以你们要善待你们现在的奴隶。哎，这是圣经的教导，就是你要给人有恩典，你要给人有恩典。所以这也是利百加所做的。那么今天很多的我们人的想法有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人的想法有的时候说啊，我以前受过苦，那凭什么他今天这么顺利，对不对啊？你像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刚参加工作，一个月拿300块钱500块钱，后来我参加工作很多年，刚来到我的这个实验室的一些年轻人，他一个月就拿好几千。我说哎，我那个时候那么苦，他现在为什么这么轻松？我要多给他派件任务啊，我要让他学学功课。有时候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上帝说你不要有，基督徒不要有这样的想法，神的儿女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你受过苦，你做过奴隶，你就不要让别人再受苦，不要让别人再受奴隶，你要给别人恩典啊。利百加就是这样的人。利百加不是多陪别人走一里，利百加是多给这个老仆人很多很多。然后最宝贵的一点，这个老仆人甚至根本都没有提啊，没有提。好，那我们再看这个老仆人，我们再回到这个老仆人身上。老仆人这时候他的做法是什么呢？老仆人就是那人定睛看他，看利百加，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我看到这些经文，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我是那个老仆人，我一看利百加，哟，这真是个好女孩哈，她真的要为我的骆驼打水，她真的要开始做，我可能马上就会拦住她，我说哎呀，不用了不用了，我就是试试你嘛，我就是试一下，哎，你真是这么好心肠，哎呀不用，你看我还有这么多仆人呢，对不对？那让他们做嘛，我想想这是很自然，因为我的目的达到了嘛，我要找到一个最善良的女孩子，哎，这个女孩子真的很善良，哎，那她就不用让她继续做了嘛。但是这个老仆人不是这样的，他定睛看她，这个圣经中4个字，这是很长的一段，是看了多长时间呢？至少两个小时啊，他也没有说上去帮一下，他就看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而且是那么漂亮的女孩子，在那里汗流满面的为她骆驼打水，他就坐在那里看2个多小时。所以从这里我们又看到这个老仆人身上，他有一个很宝贵的品质，他不是一个鲁莽莽撞的人，他不是说我要急急忙忙的跑到上帝的前头去，他坐在那里安安静静的看，安安静静的观察，安安静静的思想，他要弄清楚这个女孩子到底是不是神赐给他的。他是一个很沉着的人， 很沉着的人，他不是一个莽撞的。圣经也让我们看到有一些莽撞的仆人啊，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约柜倒下来了啊，就是有人伸手就去扶这个约柜，而圣经告诉我们只有利未人才可以扶约柜，乌撒他不是利未人，他一看约柜倒，上帝的约柜倒，他赶紧去扶，结果他怎么样，他马上被上帝击杀了。他太莽撞了，不是说他没有爱心，他很有爱心呢、啊，他很为上帝的约柜很担心呢、啊，但是他不冷静，他忘记自己的责任，忘记自己的身份了，他没有安安静静的看神的作为到底是什么，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但这个老仆人不是这样的，他安安静静的看，他认真的观察，他在思想。然后当他看那个女孩子真的是像这个女孩子所说的那样，两个多小时啊，汗流满面，给他的让他所有的骆驼全部喝饱水之后，他才上去问啊，你的父母是谁啊，你是哪一家的女孩子啊。当这个女孩子说我是谁谁谁，是我的父母，我是哪家女孩，他说哦，这就是亚伯拉罕他的兄弟家的人，他就是亚伯拉罕亲属的人，这就是我要找的。然后他这时候这个老仆人在提出要求，就是我能不能到你家里去啊？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啊？女子说我是密加与拿赫之子比图利的女儿，又说我们家里足有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所以我们在这里又看到这个利百加，她是一个最最善良的女孩子，她又是一个最慷慨的女孩子。我们要知道亚伯拉罕的这个老仆人呐、啊，他带的是十匹骆驼，而且还有很多仆人跟从他。哎，这个女孩子就满口答应了，来吧来吧，就来我们家，我们家有足够的地方，有足够的食物，非常慷慨的女孩子。啊，我以前我知道有一个弟兄哈，其实我不要说的那么隐晦了，就是我自己哈，我以前呢，我是个很小气的人，我以前是个，哪怕我信主之后有段时间，我都是很小气的人啊，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为教会做事啊，干什么花时间都可以，但是不要跟我谈钱啊，不要跟我谈奉献啊。但是我的妻子不是这样的。啊，我的妻子她就是经常招待弟兄姊妹到家里来啊，然后吃啊住啊，然后奉献啊怎么样。我当时觉得哎呀，怎么找这样的一个妻子哈，这个大手大脚的啊，看上去好像是大手大脚的。其实这个利百加就是这样的，对不对？这个利百加就是这样，他根本没有考虑那么多啊，看到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骆驼，他们说你来吧来吧，就到我们家里去吧，他不知道这些人要吃多少粮食走啊，他是不考虑啊，就是很慷慨。后来我信了主之后，我就知道哇，我感谢神，我能够有这样的妻子，真是祝福，真是祝福，真是极大的祝福，我找到一个这样慷慨，这样一个善良的女人。结果利百加他接待的是谁呢？接待的是亚伯拉罕的仆人呐、啊，上帝只与一个人立约，就是亚伯拉罕。地上那么多人，只有一个人被上帝看中了，上帝跟他立约啊，而且这个约是永远永远不改变的约。亚伯拉罕的后裔要从上帝那里蒙福，所以这个善良的女人，这个慷慨的女人，她不知不觉，她把最大的祝福带到了自己的家庭当中来了。她如果有一点点自私，他如果有一点点不是那么慷慨，他可能与这个祝福就擦肩而过了。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在座的哪一个丈夫哈，像我这样的蒙福，你的妻子刚好是一个所谓的大手大脚的人啊，我觉得你要感恩，你要感恩，因为你的妻子正因为他这样的慷慨，正因为他这样的善良，他可能接待的是天使啊，他可能接待的是从上帝来的祝福。你不知道从你的这个慷慨的妻子身上你会得到多大的祝福啊！就是还有从另外一个方面，还有的妻子是很仔细过日子的哈，但有的丈夫是很慷慨的，总是拉一群朋友到家里来啊怎么样。但是如果我们有幸，我们是个女孩子，我们有幸嫁给这样的丈夫，我们要为这样的丈夫感恩。你感谢神，我嫁给一个慷慨的男人，我嫁给一个善良的人，这样的人会从上帝那里给我家庭当中带来祝福啊。 好，我们再看这个老仆人。这个老仆人弄清楚了，这个女孩子就是上帝为他预备的，他马上他再不疑惑了，对不对？第一个，他沉着的去思想，沉着的去看，去观察这个女孩子是不是上帝预备，但他一旦弄清楚了，他再不疑惑了，他马上开始他第二步的行动。他是很有计划的。第二步行动就是我到你家里去，我要见你的父母，见你的家人。我们注意到他跟这个女孩子没有提这些哈，没有提，他只是说留宿。其实他到这个女孩子家里去是什么？是要提亲的，是要提亲。所以这个老仆人很有智慧的啊，非常有智慧。然后啊，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老仆人呢，我们再看他身上一个宝贵的品质啊。第一个，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努力的人，他不是一个懒惰的人，他是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啊，要完成使命的人。他不是说啊，我要靠信心，我什么都不用做，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而且努力运用他的智慧。第二，我们看他是一个祷告，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非常的清楚哪些事情是要祷告。然后他的最宝贵的一点，他祷告合神的心意。啊，然后第二，就刚才我们可看这个老仆人还是个有耐心的人，他不是一个莽撞的人，他认真的看，认真的思想，认真的观察。接下来我们会看见这个老仆人也是一个坚定的人，他一旦弄清楚了这是神的旨意，他非常的坚定。然后老仆人跟着利百加来到利百加的家里，来到利百加的家里。然后利百加的哥哥呢，拉班就为这个老仆人就非常殷勤的接待了。因为这个利百加为老仆人的骆驼打满水之后，老仆人向他说，能不能到你家去留宿啊，你是谁的孩子。然后利百加说欢迎欢迎。这时候老仆人就拿出这个金子就给这个利百加带上。然后利百加一回到家，他哥哥一看，哇，妹妹带了这么多金子回来了。然后这个拉班就对老仆人非常的恭敬了啊，当然这也是很好的事情，对不对？然后呢，拉班就为老仆人准备好了饭食，都准备好了，就请这个老仆人吃饭。这个老仆人就说，我不吃，我不吃，我要先讲清楚我来到这里的目的，我要讲清楚我的使命，然后我要知道你们的答复，然后我再吃饭。我们知道这个老仆人是经过长途跋涉来的，一定是又累又饿呀。但他说，我不要吃饭，这个饭菜就在眼前，那我不要吃，我一定要先完成我的使命，我一定要先讲清楚我为什么来的，并且我要得到你们的答复，是否愿意让你们的孩子利百加，让你的妹妹利百加跟我走。然后这个老仆人就一字不差的，诚诚实实的，没有加添，没有减少。因为这个经文比较长哈，我在这里就不给大家读，但是大家有时间可以回去看创世纪二十章。他非常准确的又再说了一遍亚伯拉罕是怎样吩咐他的，他跟亚伯拉罕之间的对话是什么，然后一路上是后来是怎样碰到利百加的，他又一字不差重复的又讲了一遍。我看这张经文，我就会想，哎，怎么这么重复啊，同样的事情讲两遍，同样的话讲两遍，而且一个字都不差。但是这反映这个老仆人有个很重要的特点，他非常忠实啊，不加添，不减少，不修饰，不夸张啊，也不忽略什么，事情是怎样就是怎样。然后讲出来，他最后说，他还要提出一个要，你现在就给我答复，就对利百加的父母和他的哥哥拉班，现在就告诉我，你们到底怎么想啊？你告诉我，你愿意，也就是说，是否愿意让利百加跟我走？你早点跟我说，让我知道我接下来要么往左，要么往右，我接下来该怎么办？结果拉班当然了，也包括利百加的父母听到这样的话，就说：那这既然是出于神的，那我们还说什么呢？啊！然后后来也问利百加，你愿不愿意？利百加毫不犹豫地说：我愿意，毫不犹豫说我愿意。所以这真的是神所做的事情。神所做的事情。然后当亚伯拉罕的老仆人讲这一些事情，讲这些经历的时候，他一直强调的是什么？就是神，神祝福我的主人，神一路上带领我，这一整件事情上面是上帝的旨意，是上帝做的。所以然后 我们也看到后来利百加的父母包括他的哥哥都答应了，利百加自己也答应了，看见这件事情就圆满的结束了。但是第二天呢，老仆人马上就要带利百加就要走，就要回去。这时候父母当然心里很舍不得了，这就刚来就要走，这女儿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面呢。后来这一走果然以后就没有见到面了，就说哎呀，让我们跟女儿在一起最少再多待个十天吧。结果这个老仆人就非常的坚决，就说既然你们都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了，你们就不要拦阻了。所以这个话还是非常直接也非常重的一句话。那么他说这是神的旨意啊，你们也清楚明白啊，你不要拦阻。后来他父母就利百加父母就让利百加就走，然后老仆人呢就带着利百加直接就去见以撒，就没有带到亚伯拉罕那里去了，就直接去见以撒。结果以撒看到啊，看到利百加，当然心里很高兴了，然后他的心就得了安慰。所以老仆人我们看到一点，一个他对他的使命呢非常的执着，他不允许任何的事情干扰他完成他的使命。饭可以不吃，我任务，我话要先讲，我任务要先完成，然后要一旦完成的时候赶紧要把这个女孩子要带回去。他一点不单言，一点不单言，他也不用说我要休息一下啊，这个女孩子多陪陪爸爸妈妈，他不考虑这些。我的使命，我完成我的使命是最重要的，一点不单言。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好仆人对他使命的态度是怎样的态度呢？就是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达成他的使命，然后他不会认为一些无关的事情或者自己肚子饿呀，自己的一些需要啊，去耽误他完成他的使命。所以我们在上一个主日，我们不是请来那个来到西藏去宣教的那个 Bryce 和他的妻子一家人吗？我们看到Bryce 弟兄跑到西藏去开了个冰激凌店，但是他为什么要开冰激凌店呢？他为了宣教，为了传福音呢。他为什么在这个省城开一家，然后要跑到这个玉树又开一家呢？因为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得到许可去到玉树那个地方去开始传福音。所以他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赚钱呢，不是为了过更好的生活，他所做的一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传福音，就是为了带领更多人信主。所以这也让我们提醒我们今天传福音的人，我们要常常的回到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以前就是我有时候有这样的想法，哎呀，不要push人啊，要慢慢的跟他交朋友，要慢慢的培养感情，然后等看到关系好了成熟了，我再跟他讲，哦，你要认罪悔改，你要信耶稣。我以前也会有这样的想，但是后来我发现七八年之久我都没有跟他真正的传福音，那我可能跟他是很好的朋友，我单言了。但这个老仆人来到这里不是这样的，那我来就是干这个事儿的啊，你们既然同意马上就走，我任务要完成。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的人也是这样，我们不仅仅说，哦，我要跟人家交朋友，我要跟人家培养感情，我们还是不能忘记自己的使命，我们是要传福音的啊，我们是要带人信主的。那么当然很多的神学家，很多的圣经学者都认为这个老仆人为以撒娶亲的这个故事就预表了啊，圣灵带领基督徒去带领人来信靠耶稣，带领人认罪悔改，来信靠主耶稣基督，是这样的一个比喻。很多的神学家都是这样认为，我当然也觉得非常的有道理。所以我们要思想一个好仆人的心智，我们要知道不要忘记自己的使命啊，不要忙来忙去忙一些边缘的事情，把你的使命给忘记了啊，把你正确要办的事情给耽误了。好，最后这个老仆人身上一个最宝贵的特点就是说不停地赞美神，不停地赞美神，不停地跪下来赞美上帝，赞美他主人亚伯拉罕所信的上帝。啊，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所思想的经文。我们从这个老仆人身上我们看到，第一，他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他不是说我要信靠神，神为我预备一切，我什么都不做，他不是这样的人，非常努力，用他的聪明智慧才智去努力地完成他的使命。那第二，他恒切的祷告，而且他祷告合神心意，然后我们看到他是目标明确的， 他不会被其他的事情不相干的事情分心呐、啊。然后他对他的目标是坚持的，非常坚持的人，坚定的人。然后呢，我们看到最重要的一点，他是把一切荣耀归给上帝的人。当我看创世纪二十四章记载的这整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故事真是有一个一开始看起来是不可能，到最后有一个最美好的结局啊！以撒得到了一个最善良最美丽的妻子利百加，然后利百加呢，这个最善良最美丽的女子呢，嫁给了以撒，嫁到了亚伯拉罕的家族当中，成为多人的祝福。然后我们当然了，亚伯拉罕的心得了安慰啊，我这么好的一个儿媳妇找回来了啊，心得到了安慰。那包括这个利百加的他的父母他的家人，我相信心里也是非常开心的。你看，哎，这个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妹妹嫁了一个好人家啊，这个人家很好，然后啊，从女孩哦也收到这么多丰盛的聘礼嘛，也还是不错啊。那么甚至就那十匹骆驼呀，那十匹骆驼也都是很幸福的，一个这么美丽的女人给他们打水啊，让他们都喝饱啊，每个人甚至包括这个骆驼都有一个很美丽的很丰富的一个结尾，有个 happy ending。 但是唯有一个人，他后来得到了什么呢？这个老仆人他得到了什么？哎，我们正常的想法就是这个老仆人完成了这个使命，亚伯拉罕一看，哇，很开心，好棒，来来来，我分你多少家业啊，我给你多少牛羊，我给你多少赏赐，你任务完成得很漂亮。没有啊，亚伯拉罕没有做这样的事情。那甚至圣经也没有让我们看到以撒和亚伯拉罕对这个老仆人说，哎呀，你辛苦了，谢谢谢谢。没有。那个老仆人得到了什么呢？你说我以前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每个人都得到了他想要的，每个人都得的那么好，每个人都开心，那老仆人忙活了半天，他得到了什么呢？后来我发现，哇，这个老仆人得到了最宝贵的礼物，从上帝来的，得到了信心，得到了信心。他刚开始出去的时候，跟他后来回来的时候，他对上帝的信心不一样了，对不对？他在他这一路上的行程当中，他真正的看到，哇，我主人亚伯拉罕所信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啊，这个真的像我主人亚伯拉罕所说的，上帝的使者真的就在前面为我开道路啊。所以这个老仆人好几次跪下来来敬拜上帝，来赞美上帝，他是由衷的，他是由衷的，他不是表演的、啊、他真的是完全的心地降服下来，哇，这个上帝是真的又真又活，他对上帝的信心增强了。这是上帝给每一个神的仆人最宝贵的礼物。如果我们看整本圣经，如果我们看旧约上帝兴起的先知，一些忠心的先知，我们看到新约一些耶稣基督忠心的门徒，我们看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好像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啊，没有得到什么名利啊、地位啊、荣华富贵，好像没有得到这些，没有得到这些，但是他们都是那样的喜乐啊，都是那样的有力量。但他说到底得到什么？他们得到了信心，最宝贵的信心。他们越是服侍，越是忠心的服侍，他们就发现这个上帝是真的，这个上帝是真的，这个上帝真的是太伟大，而且这个上帝真的是太爱我了。哇，这样宝贵的信心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的，这样宝贵的信心是你在忠心来服侍神，来顺从神，你越是这样去做，你越得到这个宝贵的信心。其实我觉得这个老仆人是一个收获最多的人，收获最多，他从此跟上帝的关系不再一样，他从此对上帝的信心不再一样啊！我们愿意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愿意圣灵怎样带领这个老仆人，激发他，让他发挥他一切的聪明才智，发挥他一切的努力。我们也愿意圣灵今天怎样的来带领我们，我们也来思想利百加，她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女人，她是一个美丽善良的女人。我们也来思想我们自己啊，我们怎样来看一个人，我们怎样来看自己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借着圣经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我们也感谢你借着圣经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你对我们所怀的旨意是何等的美好，你要把我们的生命要带到一个何等丰盛何等美好的境界一个地步。主啊，我们要更深的经历你，我们要在每一天的生活服事当中，我们要亲眼见你的面，我们要看见你是又大又真又活的神。主啊，我们要愿意这个老仆人他所经历的一切的经历，一切的看见，一切心里的喜悦，一切对上帝的赞美，主啊，都我们也同样的经历，我们也同样的看见，我们也同样的满怀喜乐，甚至心带敬畏的向上帝发出这样的赞美和感恩。神啊，你真是又真又活的神，你真是为我们开道路的神。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让每一个人得到这丰盛的生命，得到这个力上加力的生命。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我们谢谢丰涛弟兄在信息的分享，我们真的是感谢神，他带领我们在凡事上引导我们，能够将来得到那最宝贵的应许。主，我们所以我们下面来唱一首回应诗歌，主凡事引导。下面呢，我们先请Richard 弟兄今天要。